天父，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领受你丰富有余的供应。我们现在愿意照你这些丰富，我们用十一奉献，我们一同来敬拜。求主你真的是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甘心乐意的摆上。你也祝福教会，我们能够使用主的金钱用在神国扩张各样的事工上面，让更多人可以更多蒙福。谢谢主的同在，赐福我们。下面我们用奉献敬拜你的时间，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我们欢迎每个明白奉献意的弟兄姐妹用奉献跟我们来敬拜。如果您不明白奉献也没关系，我们欢迎跟我们的敬拜，请将奉献带传过去就可以啊，谢谢。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大家预备我们的心啊，大家一同的来思想神的话语啊。今天的话，我们一同思想《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一同看到十八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一同看到十八节。好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于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若全身是耳，又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自己的意识把肢体俱各安在身上了。好，我们神的话语先念到这里。好，那我们的话上个月也跟大家一同分享啊，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想把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再次拿出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记得三年前的话，我们有机会跟大家把这个六个的核心的价值，我们每个月思想一次啊。那因为其实三年过后的话，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新的朋友一起过来啊，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是愿意再次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其实大家把生命和家这个周刊打开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的话就在最后就是这第四页的话这个中间的话这个部分。好吧，我们大家一同再把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在一起念一下，好吧？好，来，效法基督，做主仆人，热爱耶稣，关爱世人，成全圣徒，团队侍奉，互相尊重，保守合一，信心跨越，慷慨乐施，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好，我们上次跟大家来分享过其实核心价值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生活，大家一同来追求，一同来成长。那我们其实神给教会我们的目的的话，是要大家一起建造属神荣耀的教会。那其实教会的建造的话，不单单只是外表的建造，更重要的是里头的建造。好，那就像我们的一个家庭的建造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每个家庭的话，大家都要买房子，对不对啊？那大家知道英文字里头的话，这个 home 跟 house 是有区别的，对不对啊？这个 house 的话只是你住的这样一个外观就是外在的这个建筑。但如果的话你说这里是你的 home 的话，那就不单单只是你住的这个地方更关乎的话是里头住的人，还有里头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如果里头没有这样一个家的环境的话，虽然这个家再好再大再美的话，我们在这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生活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就是说虽然你外面可能很漂亮，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设备，非常完全但如果没有那个关系在你里头的话，我们其实是住在一个空壳子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里头的关系的话，虽然我们外在的条件虽然会差一点，或者会不如人一点，但是最重要我们里头有这个爱，我们里头有这个环境的话，每个人在这当中生活就会生活得很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的话，我想不单单只是外表，我们要找一块地，我们要建造自己的教堂，其实更重要的话，大家是能够在神给我们预定的这样一个地方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的这样一个样式。所以里头的建造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不单单只是注重个别生命的这个建造，更重要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连结这个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的话这个房子不单单是就是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每个房间之间的话都要是一个整体，也不单是一块砖或者一个装饰之间的那个瓦之间的就是一个连结。最重要这个连结之间的话一定是要有稳固一个一栋的房子的话只要有一个地方它开始漏雨 它开始漏水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侵袭的话，迟早是会影响它的整个房子的这个根本啊。所以其实在一个教会的一个群体当中的话，每个家庭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每个家庭当中的话，每个人的角色都很重要。一个人出了问题的话，整个家就出了问题。跟主耶稣说你太重要了，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需要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每个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彼此守望彼此来相互的时候，不但个人生命要成长，我们每个人在一起的生命也要一同追求，要一同成长。生命跟生命之间这个连接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看见的话，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其实我们每个家庭也是一个身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身体当中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跟肢体之间需要彼此来连接，这样身体才能够发挥它原有的功能。所以神把我们放在的话是一个肢体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肢体生活有什么特性呢？有两个重要的特性。第一个，肢体生活的特性的话，其实它有一个一体性，虽然肢体有很多，但是同样都属于一个的身体。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却是同样一个身体里面的，我们是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神的大家庭当中，大家是连接在一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个家庭的吵架的话，你们大家吵什么啊？就是说我为这个家贡献多跟少，对不对？看看都是我在做这个，都是我在做这个家，都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们意思的话，别人都做的不怎么样，或者别人都做的不大如我们的意。但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做多或做多或者做少，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的家庭里头的每一部分的话，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有些时候是你在这个时候做的多一点，有些时候是别人在另外一个时间做的再多一点，多跟少其实都是相对的。所以这种神把放在这个身体里头的话，你就是在你需要用的那个时候的话，你的功用你就显明出来了。平常的话，哎，这个小指头的话，大家就是都不大用得到，对不对？啊，这个小指头，大家有没有常常做事情都用到小指头的？大家都不大用哈。但是说句不好，如果你们想掏一下耳朵的话，你用你的大拇指去掏吗？可能进不去吧，对不对哈？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可能这个小指头的话，哎，这个功用可能就比较的明显一点。那你也许觉得你这个小指头一点都不重要，那我告诉你啊，你小指头的话，有些时候的那个指甲哈，有些什么小那个或这个边边角角，有些时候会有一小角凸出来嘛哈，这些东西，哎，这个东西如果一拨开的时候的话，那一小点的不舒服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啊？弟兄姐妹。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的话，你小指头不重要，或者说小指头的话好像都影响不大，只要有一丁点的不舒服的话，全身就会不舒服。你觉得你可能你99%的时候你都不会用到它吗？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的话，它是那个不可或缺的，明白吗？好，所以其实肢体这个一体性的话，好，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看别人重要的那个地方，但同时的话，你也不要太轻忽啊！你觉得我自己啥都不重要？很多人呢告诉我，牧师啊，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其实我在这当中的话，我不能够做什么。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是可以有自己的那一部分。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基督身体的这一部，这整个的完全的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一定有我们可以用的那个地方。今天的话，我们的话其实身体只有一个啊。今天的话，我觉得的话，神在这个世代的话，给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宗派，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的追求。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无论是浸信会也好，无论是长老会，无论是宣道会也好，无论是灵粮堂也好，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阿们，都是基督身体当中那个不可或缺那一位。那也许的话，其实就在神给这个教会这个命定当中的话，他有哪某一些的地方，他需要这一群人，这整群人大家一同起来来追求，一同起来把它活出来。但最重要最本质的那一点的话，我们都是基督教会当中的一员。今天的话，当我们比如说明天的话啊，当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大家都被提的时候的话，年轻同学们，我们进天国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靠什么进去呢？啊，你说我是宣道会的会友， 我是灵粮堂的会友，我是进信会的会友，啊，好像进去的话你走这条通道，啊，那他走那条通道，你觉得会是这样子吗？今天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只有一条通道，阿们，凡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就能够靠着他，我们进入到神永生的国度里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上生活的话，我们会有啊，有小家，有大家，对吧？大家上面还有更大的家。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基督身体当中的那个不可或缺那一位，我们都属于基督身体里面的一员。所以这个一体性的话，是因为我们信仰的这个本质里头的话，我们都承认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用。所以当我们其实在这个地上，我们在活，就是在活着的这时候的话，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眼光一定要被拓展开来。我们不要单单只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还顾整个神国的这样大事。我们真的要跟神的这个心力，我们要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属于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生活，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圣灵的一个印记。圣灵的印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是得救的，我们每个人是跟神有关系的，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地步。我们跟每个人彼此在一起的时候的话，不是因为啊，他表面上看到他能够帮助我，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更重要，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话，是因为基督的那个印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是属神的，所以肢体生活那个一体性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因为跟神连接而来的。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家庭更加的要建立在神这个永不摇动的磐石上面。今天两个人不单单是相爱在一起，更重要的，两个人能够在往前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新培养起新的目标，他要培养新的生命，他要培养新的荣耀的时候的话，最重要他要跟神连接在一起。不单单是我们要把孩子，我们要把他抚养成人，更重要的，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习敬畏神，让孩子从小学习跟神来连接，以致的话我们两代之间才开始有话说。要不然今天弟兄姐妹，孩子一长大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代沟好像越来越大，好像跟孩子越来越没话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各样的关系当中。今天你再次想想，当你在这世上你要好好的工作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跟你老板之间的话只有金钱的关系吗？我想如果只是为了这个五斗米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工作会很辛苦的，阿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脚掌所踏之地的话跟神来连接，也更重要的话，我们鼓励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一起来跟神来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走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往前，越来越深。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本质的相同其实非常的重要，但今天我们本质的相同是因为外在的问题我们来连接吗？今天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人在海外，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同乡会，同乡会，我们老乡见老乡，两眼什么泪汪汪啊！我们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在那边聚啊。今天弟兄姐妹，但是你就觉得这个老乡会聚久的话，你也觉得的话，大概没什么意思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今天弟兄姐妹，人的关系不要只是停留在外在的这些表面的东西上面，更重要的话，我们要看看在这个灵里头这个连结，永生当中的连结，这个意义我们能不能继续把它提升？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是一群人的话，大家就是彼此相投，那个志趣相投的话，大家也许会成为好朋友，然后大家意向相投，大家方向一样的时候，大家可以成为事业的好的伙伴。但更重要的，我相信在神里头的连结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啊，大家一同的这个兴趣相投，也不但大家愿意做一番的事业，更重要的话，我们真知道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辈子我们可以走得长，我们可以走得远，更重要，我们可以走得有意义。最重要的话，要看我们的眼界到底是哪里。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神让我们过肢体的生活，有那个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话，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关系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不单单是有这个一致性，我们也要强调一件事情的话， 肢体生活的话，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有它多元性。所以十四节这边讲到，十二章十四节这边讲到，身子原不只是一个的肢体，乃是有许多的肢体。一致性的话，是我们整个的连结，我们都有一样的，我们都属于这个身体啊。所以就是肢体跟肢体放在一起，它不会互相的排斥，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一体的生活。然后但同时的话，就在这个一个身体当中的话，它有就是有许多的肢体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彼此有不同的话，我们就彼此就相互的排斥，我们就说，哦，那既然我跟你不一样的，我就不属于这里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其实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话，我们都在找到，我们都在想找一个归属感。简单的说，我们其实的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因为不一样，我们才会彼此来吸引。但更重要的，这个不一样，当我们彼此被吸引在一起之后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往前，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彼此，我们一同起来要来寻求的。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想找这样一个归属感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一定要开始承认，或者开始要学习来适应我们周围人的这个不同。很多时候我跟那个师母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的话啊，夫妻两个抱怨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我实在太不一样，大家生活的习惯太不一样啊，大家追求的方向太不一样。但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真的要一模一样的话才可以在一起吗？你都一直很想把对方改变跟你一样，但如果对方真的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们还会继续在一起吗？这个是我们人我们自己常常要问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每个人的话各有不同，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觉得的话别人有问题，我们都觉得的别人的话都是十恶不赦，觉得都应该把他打倒。但其实弟兄姐妹们，其实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是因为别人生命当中不同，也在拓张我们心里头的这个疆界。我们需要学习被磨，磨到一个地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宰相，因为宰相肚里能够什么，能够撑船啊。今天的话，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能够生气的话，还是因为我们里头的肚子还不够宽。但今天我不是让大家要吃的一个大肚子，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减肥啊。但是其实里头的这个胸襟，这个胸怀一定要够宽广，一定要学习容忍我们周围人的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最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那个不同。今天弟兄姐妹们，铁跟铁相磨，磨得最厉害的是谁？往往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对不对？最亲近的人一个眼神就可以把你刺透刺伤刺死，对不对？一句话的话一崩出来的话，重磅炸弹就在你生命当中崩的一下子就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你生命当中的软肋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神让我们其实生活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盲点，把我们心中我们自以为强大的这些地方，其实神借的这些东西都在磨我们。所以容许肢体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一起来学习。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学习心胸被扩张的话，最好学习的环境其实就是在教会。阿们。因为教会大家都有同样优越神，所以大家在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学习的话，这真的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因为有神的爱在这当中，爱可以遮掩这一切的过犯。如果我们在这教会当中不能好好的学习来服务，不能好好跟我们周围的这些肢体一同来相处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想说我们在外面在公司，你在外在的场合你可以学习团队的这些的服侍。而且团队的这些服侍最重要的话，就是要承认这个肢体的这样一个多元性。每个人有他的长处，每个人当然有长处就一定有短处，所以你怎么样把他的长处越多的激发出来，但同时的话你能够包容他的短处，让他成长，同时呢你自己也成长。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自己在觉得自己成长最大的时候的是什么，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因为如果我们这一步我们不跨出去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的问题真的是天大。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如果的话啊，你常常去这医院，你去探访这些病人的时候的话，啊，你常常去探访的时候，你就会为你现在所拥有的健康的这样一个体魄，你要常常会感恩。 很多时候的话，哎，如果呵呵我们的问题不够大的，就是问题这个太大，我们不能够看到别人还有更大的问题的时候的，哎，我们就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天大。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每个人，我们常常跟师母们去辅导这些就是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几乎每个人见到我们的时候的话，都说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天大，是全世界最大的。每个家庭的问题可能在那，对对对，都是唯一，都是全世界最大，这个是没错。但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花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问题也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大，或者是那么绝对，就是就只有我们家有问题。 No， 就每个家都有问题。最重要的话就是说，这个多元性让我们看到的话，就是在肢体生活当中，一方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角色，但同时的话，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来帮助啊，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自己生活当中，一方面是一体性，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但同时的话，我们也承认的话，这身体当中这个肢体各有不同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个多元性的时候的话，其实神给我们一个看见的话，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这第二个方面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来尊重，怎么来彼此一起来尊重。尊重什么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当中，那既然让我们能够各有不同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学习尊重神的创造，我们需要学着尊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尊重什么？第一个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学习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跟主耶稣说我要学习尊重你。哎，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其实的话最重要的话，成功或者失败，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棒，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认同他的那个价值，你认同他存在的那个意义或者生活的这个方式。但是弟兄姐妹们，每个人每个人有他各同各自不同的啊，就所谓的生活方式或者他的价值，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尊重他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学习，我们需要来学习。所以怎么样，就是说你可以尊重一个人呢？最重要不是因为他做的对，也不是因为他做的好，更重要是说，你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生命里面的话，他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样式，他也是神所爱的，神的生命当中也吹气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神说他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这个人不单单只是我，不单单我是尊贵的，我需要被尊重，而且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即使他在小或者他在老，或者他很富有，或者他很就是说生命当中好像一无所有，在他生命的本质的里面的话，他都有神的形象，都有神的样式。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 Stephen Harper 从我们生命当中走过，从我们路边走，你一定很想跟他打招呼，对不对？啊，那如果有个流浪汉从我们生命当中走过，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好像位高权重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跟他有点关系啊。好像外在的看不见，就是你觉得他没什么用的时候的话，你就恨不得把他当做一个布景的而已，甚至你都觉得放在那边布景都觉得很难看，你都很想把它挪掉。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但你可以想想，当耶稣他行走在这世间33年半的时间里头，在他生命当中所经过的每一个人，耶稣他说他怜悯的眼光他出去，他看见他怜悯的心就发动，耶稣就为他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些的事情，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跟这位永生的神发生了关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话，就不单单是我们每个人要把福音要说得清楚，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能不能接纳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按照神给他的形象，按照给神给他的样式，我们起来来尊重他。我知道真的不容易，但是神的话他正在培养我们这个心，他怎么样让我们心里头有这样一个心思意念呢？我们常常要被神的话充满，圣灵来让我们有一些感动的话，其实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来改变我们里头的思想的方式，我们的反应的这样一个方式。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里面的话就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思想要圣洁，我们的反应要圣洁，对不对？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除非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跟神相合，我们每一个反应都是神现在他要做的。而且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每一个自由选择的话，我们都可以起来说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体贴我们自己的心意。求神恩待我们，那么可以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其实神都不会白白的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可以借着它我们来经历神给我们的一些的事。第二个方面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要尊重他呢？因为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流的。阿们。跟主耶稣说，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你流的。阿们。因为是耶稣的宝血为他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神也爱他，神也爱他，神也为他把他的生命倾倒。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生命当中的周围特别让我们很生气那个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觉得不能够原谅，那你怎么样可以尊重他呢？一方面你要知道他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第二个方面你要决定你可以接纳他，你觉得你可以尊重他的话，你开始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开始要饶恕，对不对？如果他让你真的很生气，你觉得气不过吗？那你怎么样可以尊重他？你只有发现一件事情，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流的。阿们。只有耶稣的宝血为他流，那我跟他之间的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的这样所谓的仇恨才会什么有个有条路的话你可以跨得过去的。阿们。天跟地之间的这样一个鸿沟是因为有十字架，神为我们开出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可以走得过去。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跟我周围的人可以连接，我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对或者错，乃是因为什么？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流。求神恩待我们，那么信心里头真的是可以有这样一个跨越。那如果对方的话你愿意饶恕他，他反而的话他变本加厉，他什么都不改，反而的话越来越 take 你的那个 advantage 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还要继续爱他吗？你还要继续给他有机会吗？今天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当你要尊重一个人的时候的话，你不单单是尊重他生命当中还有神的形象，也不单单是明白耶稣的宝血是为他流出的，更重要的话你要学习跟着神来走。神他在人的生命当中他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的爱的话是可以不菲尔的那个爱可以继续再往前，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接下来的这一步，你不但要尊重对方，而且你要尊重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或者说你要尊重神在生命当中那个时间。当我们其实在教会里头生活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辛辛苦苦的话好像你服侍一个人你带他信主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的话他怎么老是不改变，哈哈，那时候你还要继续向他传福音，你要继续爱他。那我们讲传福音的例子，那讲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我们的孩子之间，然后跟同事之间的话，你还要继续的爱他吗？你要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继续有盼望吗？弟兄姐妹，怎么可以继续做下去？你只有尊重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跟每个人在神生命当中的那个工作。我自己在这些年的话学习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功课的话，我就是对人我永远不失望。这个很难学的，很难学的啊！你对人你会失望吗？肯定很多失望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话，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挑战的话，就是说我要尝试要学习就是对人我永不失望。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是对神不失望。阿们。因为我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要太早的给他盖棺定论，他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呢你早你就给自己盖棺定论，你把他就看死了，把他钉死了，他就是这样改不了，那他真的也许就改。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机会再做一点事的时候，虽然眼前你可能看不到有什么希望，但是你永远不放弃，因为你知道什么？ 因为你知道神他永远不放弃。焉知道其实再过一些年之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一些的经历啊，我不懂大家的话，你小时候是怎么长大啊？你觉得你周围的人看你，你就觉得你应该就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的话，很多人对我们都摇头了，对不对？都不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居然我们也到达今天这样的地位地步了。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神都一直的在挑战我们。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别人怎么看，其实也不单单是你怎么样看别人，最重要是神他怎么样看这个人，神怎么样看这些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的话，特别是在教会里头的话，我记得刘同牧师他说过一个例子。因为你像牧师的话，我们其实最难的话就是当有人要结婚的时候，从谈恋爱开始的话，牧师就开始会留意，会招，会有些东西。那如果有一次的话，他的刘牧师的话，他遇到一个，他去外地的话，他去服侍的时候，啊，一个教会的话，一个姐妹，然后就来跟他说，啊，最重要的话就是他们要那个，就是说要结婚，要结婚。那当刘牧师的第一个反应的话，就是说他信不信主？他说还没有信主。然后他说教会反不反对？大家都反对。啊，然后这怎么办？怎么办？但刘牧师的话也劝他，信不信不可同乎一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在讲，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刘牧师他后来的他自己的一个经历的话，他是说，啊，过了20年之后，过了30年之后的话。啊，他有一次的话，他去啊，就是去外州再去布道的时候的话，他讲到他遇到了这个姐妹，遇到了这个姐妹，然后他说你最近好吗？他说你最近好吗？啊，他说很好。然后他说你老公好吗？老公很好。然后他说老公是什么？老公就在那个教会的话，已经做了执事会的主席。啊，他在分享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都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调整，或者说一个的冲击哈。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当中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啊，其实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教会里头的话，我们其实在婚姻交友的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应该尽早给大家、给弟兄姐妹的话，有一个前期性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啊，但如果教导之后的话，或者说他们认识神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话，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当然，就是说信跟不信不可同乎也，这是一个原则。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如果的话啊，他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他很有缺据，或者说他就是应该这样子啊，他就觉得他要付上这个代价，他要走这段道路的话，那我们该说的东西都说了之后的话，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你就把他们看死了，又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生活当中就是这样，还是说我们做的我们可以做错事，但是他做的选择之后的话，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能不能在后面一直为祷告，一直的守望他们，一直的鼓励他们，让他们继续可以在恩典当中可以继续往前。我只是说不要太早的盖棺定论，好像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还是相信，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恩典一定大过他的审判，阿们。而且最重要的，神的怜悯他可以胜过我们人生当中这一切的软弱。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许会做错一些的事情，我们学习有一些的弯路我们曾经走过，但是其实神在这当中的话，是因为他永远不放弃我们，我们也永远不放弃我们发生在，就是神把放在我们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陪着他陪走过生命当中的低谷，我们希望他们跟神的恩典连接之后的话，他们有机会他们可以经历神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所以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在肢体的生活当中的话， 我们真的是这个尊重神在他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那个时间点，这个是讲到这些的原则。但其实在这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面临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跟着神往前走，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人的话真的很容易我们就看死人。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的话很多人就是说也轻看过我们也轻就是说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软弱，我们有自己的脾气，我们有自己的难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往前的话，只有神的爱，只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期待。因为每次我自己回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的话，就像耶稣的话，其实他在这个世上往前走的时候，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能够一直在往前，是因为天父那个无条件的那个爱，他那个接纳。每次耶稣服侍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天就为他敞开，对不对？然后神的话就临在他的身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往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遇到每件事情当中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希望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要照着自己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眼光，就是自己就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的话，他可能在面对生活当中他的反应可能也会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的属灵的领受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的话他可能是很就是我们知道人的个性有四种比较大的这个分类就是 DISC 就是比较忧郁型的人的话，他看问题的时候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注重就内在的那种感受，对不对？内在的追求，内在的感，所以他有些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等，对不对？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想清楚那有些人的话天生就很乐观型，对不对？他遇到这事情呢也没有什么多想，反正他就是冲冲冲就往前做，所以他需要很多人都在一起。忧郁型人可能不大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他喜欢独处那乐观型呢喜欢跟朋友一大堆大家在一起，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的话他是决断型的，对不对？他觉得很多事情他看准了，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他所有东西他就觉得就非常就是都围绕这件事情在做。那有一些人的话他是很冷静，他是种思考型的，冷静型的，对不对？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对不对？都要讲理。所以其实在这个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单单有这个四类人的话在一起的，你要做一件决定的话都很难的，对不对？对不对？你遇到这个忧郁型的话，那个凡事不要着急，反复的思想，你一定要等候，好好的等候，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很乐观，你没问题，冲冲冲，他就往前冲，对不对？决断型的话就现在就必须做决定，然后呢分析讲没有，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回到这个神的话语在哪里，这个呢，对不对？单单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话，有不同的适应花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姐妹，尊重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这个带领，把他生命当中的好的这东西把它集中起来，对不对？但最重要的话，每一个人都不要把自己以为的把它绝对化，你们都要跟着我一起往前。今天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肢体生活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艺术。我们家庭里头的话，对夫妻两个人，这个个性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不同。表达完之后的话，一定要寻找一条共通的道路，大家可以一起往前。今天弟兄姐妹们，往前其实是非常重要，神都希望我们都要一直的往前。教会不会只是只有一种的做法，而是说在相同的意向跟策略上面的话，我们尊重神给每个人的领受。这为什么神让我们其实在灵粮堂里头我们要做小组的教会，我们不是做一样的那个教会，我们目标是一致，我们大家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但每个小组的特色可以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有些喜欢很那个关系很深的他们就是很多人就可以在一起越走越深越走越深，那他们也很甘之如饴那有一些人的话就冲冲冲冲冲的他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玩一起来的你看就是那小组会很热闹的，对不对？不断都有新朋友 嗯，新朋友多的时候招呼不过来也是一个压力，对不对？啊，有一些人的话喜欢查经，对不对？一直查经，神的话也很重要，对不对？每个小组的特色都可以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话是什么？我们都在一起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阿们，这才是最重要的。真的，很多时候的话，米只有一样，对不对？就只有一米，米就是米嘛，对不对？但是做法可很不一样的，阿们。每个人的话，做菜的方式、喜欢吃的方式不一样，但你千万不要说只有一种做法，那就麻烦了。今天教会里头最怕的只有一种做法。我们希望神把我每个人的那一份的话，都把它的发挥起来。而且我再次相信的话，哎，你有你这一份的话，肯定有一些人跟你这一份是有类似的，对不对？刚好是可以一起的，互补或者追求都可以一起的。所以小组其实就是在各样的这个一体性里面，还有多元性这样一个结合里面，其实神让小组可以活泼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庭里头的话，如果要家一个家要有活力的话，其实也是一样。每个人的话，一体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这个家下面，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但是每个人达成目标这个方法是可以很不一样的。尊重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同时那个机会，那样子的一个那个感动，你要有机会让他活出他的那一份，这个家就会兴旺，这个家就会过得有意义，这个家里头就是会觉得的话，我们真的是彼此相属的。所以过程里头的话，就是恩待我们有多元性，其实在这当中。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一起来，就是肢体生活不单单是有多元，我们刚才讲还有这个一体性。啊，这个一体性的话，其实神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一起生活的话，最重要的话，其实就是要保守这个合一。合一的话，其实这个最难。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有开始就要合一的问题了。哎，大家讲，你觉得一个人做事容易呢，还是两个人做事容易？然后三个人在做事呢，四个人、五个人、一群人在一起做事，其实越来是越不容易，对不对？但其实神让我们的话，其实既然我们在肢体当中，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身体，其实在这个身体当中，其实这个合一的这个事情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神一直都很关注在教会里头这个合一的问题。那怎么样有合一的这样一个生活呢？其实最重要，合一是需要建立在爱跟真理的根基上。换句话说，其实合一是需要彼此来接纳的。跟主耶稣说，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其实神让我们能够一起的生活的话，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他本身就是一个合一的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就是这个合一的。而且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在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是一个爱的一个互动。所以神让我们一直在思想他的过程里头，让我们稍稍的对于这样一个合一，我们开始有一些的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其实这彼此接纳，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这样一个功课。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其实他们来讲到的话，他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基督接纳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根基，这合一的这样一个真理。请问基督是怎么接纳我们的？其实神接纳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他来接纳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怎么样的？神他接纳了我们。换作别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接纳的话，不是因为他改了之后我们才接纳，接纳是开始一个愿意的这个心，你愿意接纳他的软弱，从这个心开始，我们在爱里头，我们可以慢慢帮助他，可以胜过这样一个软弱。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当耶稣的话，他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犹太人的话，他的律法师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把一个在行淫当中被抓的这样一个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然后问耶稣说他应该怎么办。啊，其实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去思想一下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说的话，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起来来思考。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话，行淫的时候被抓住嘛， suppose 应该有两个人，对不对？那么抓奸在床的时候应至少有两个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是那个女的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那个男的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大家有没有想过的问题？那换句话说， 其实在这个社会的这种接纳的观念里头的话，好像男的好像不是那个主角，那个女的是主角，对不对？啊，所以女的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她来单独一个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时候的话，对不对？然后那个要人要来让耶稣你来做这样一个审判。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一件错事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本身的话，我们在这接纳的这个程度里头的话，我们也许的话，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盖棺定论，哪个人的罪比较大，哪个人应该可以怎么，哪个人应该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个公平性、有公义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第二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当耶稣被问的时候的话，那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当中可以或不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话，你们可以先拿起石头，能够拿起 来丢这个有罪的人。然后圣经上的记载的话，他是说从老到少，然后一个一个的就先出去。换句话说，老的话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的话，那可能的话啊，其实那个圣灵的责备啊，神的那个责备啊，他做错事也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责备的东西也多了一点，所以他比较清楚啊，我是大概有一些过犯的。那血气方刚的话，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有什么错？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然后圣经有就在耶稣面前的这些人的话，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慢慢的啊，就在别人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可能圣灵也想哦，原来他跟我差不多。或者说，我原来觉得他都比我还厉害，他怎么会有错？忽然间就有些光照，有些对比的时候，慢慢我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开始在明白的话，我们原来我们觉得站在神面前我们很有理，慢慢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只要足够时间的话，我们总是会被圣灵来光照一下，我们总是有自己的问题的这一方面，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其实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话，我们觉得很不能接纳对方的话，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不在他错的本身，也许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啊？就是说开始学习可以进去接纳对方，特别是在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特别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当我们很强调一些的对跟错的时候的话，我们是说在神面前我们已经看不到神是怎么接纳我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站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一直要求耶稣说一定要拿起石头来打他，可不可以打他啊？我们常常在问，对不对？可不可以打他，可不可以谴责他，可不可以拒绝他，对不对？但是神可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也在这学习我们至少这一部分，我们里头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的话可以像耶稣一样的话，有敞开心，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些需要被神接纳的，同时我们开始可以接纳我们周围的人。撒该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通常的话，对不对？当撒该的故事，当撒该遇到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人遇到罪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悔改，赶快悔改，对不对？悔改信耶稣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教会都在讲悔改，这没错。当耶稣见到撒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不说你要悔改，对不对？他没有说这句话。耶稣遇到撒该的第一句话，他说：“今夜我要住在你家。”当这位圣洁的神住在撒该家的时候的话，悔改自然而然就发生。我们能够做的，不是一直催逼对方要悔改悔改，而说我们真的在神的爱中，我们只要爱够的话，让他有机会跟这位神建立关系的话，悔改是可以自然而然发生。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真的让神的荣耀的国度降临，这个是让人的心可以悔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神让我们要注重敬拜的赞美，我们要注重圣灵的更新，我们在小组的生活里面，我们把转化的能力可以带得出来。只要每个人遇见神，只要每个人进入到神同在的这个环境里头，敬畏神的心就可以发生。人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 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就可以降临。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吗？求神恩待我们。当神把我们彼此放在一起的时候的话，让我们不要再专注别人生命当中的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开始，也让神的接纳帮助我们开始接纳周围的人，这是可以把神的爱带出来的，也可以把神的荣耀带出来，可以把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带出来的，让这个环境可以成为有神同在的一个环境。我再次发现，其实接纳的爱可以带来那个释放的那个能力。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心其实都刚硬的，你再去思想一下，其实包括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几乎他们的心都是刚硬的，因为他是处于一个戒备的状态，一种被定罪的这种状态。但是当神的接纳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一个一个的人其实在生命当中被神来触摸，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来悔改。所以这个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很多时候我在这相信，当我们不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其实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地方。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些传道的，我们就在一起分享的时候的话，他自己就在分享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经历。他说有一阵子他都对另外一个传道人非常的不满，他老是觉得另外一个人非常的不属灵，而且生活当中好像没什么好的一个见证。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好像他事工他的服事好像确实非常的兴旺，所以他心里头的话就很生气很不平，所以他常常就在神的面前来告状，说神啊怎么可以啊，他这个生命怎么可以用他。所以有一次的话，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又开始在祷告的时候的话，他又开始重复在跟神在那边摔跤，在阿九说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结果那一次的话，圣灵就回答他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非常的棒的一句话。神给他一句话是什么？我用他呢就像我怎么样用你一样。哎呀，他这句话一进去的话就扎心，开始就是觉得就神就触摸到他的心。神说他用对方那个传道人，就是他像他怎么样用我们一样。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许我们真的是自以为意，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以致的话我们忽略了神在对方生命当中的工作，神在对方生命工作的那个计划。肢体生活其实最重要，说爱能够遮掩那一切的过犯。我上礼拜我有机会辅导一对的夫妻，这对夫妻的话其实在生活在这个服事当中，在这个生活当中都非常棒的一对，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老是生气。为什么呢？那个妻子的话其实很好的一个姐妹，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但是她的话就不喜欢迟到。那这老公的话啥都好，但是凡事的话就非得到最后一分钟啊，他着着急急的出门，着着急急的走，那好像就常常迟到啊。两个人就是为了要迟到不迟到就在那边吵架，然后后来就是吵得就不可以，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帮助好他。其实过程当中的话，我只跟那个姐妹大概谈了15分钟的时间，我只跟她分享一句话，我就说爱能够遮掩那一切的过犯。我说你们踢了20-30年就是为了迟到的问题，你们吵架了无数次，我说你吵架能够改变吗？他说对呀，你不能改变，对不对？那你不能改变呢，你还在吵，那怎么能够解决呢？那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就觉得爱能够遮掩这一切的过犯，意思不是说啊，你就任凭他一直迟到下去。我在想说你能不能在爱里头的话求神给你有一些的办法，你可以来帮忙他的，胜过这样的一个迟到的这样一个习惯。你知道你一直在批他，一直批他，你希望他改啊？而是说你预防了一下啊，之前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比如说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明明就是7点钟要出门，他6点钟非得想到一个东西他就要去买啊，一买的话回来又迟到了。就我想我自己好像也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就是我就觉得时间是够用啊，这些东西能不能 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到七点钟等他还没回来，你就在那边生气。在他出门之前的话，你要么你就跟他一起去，对不对？那这个就顺路去买了嘛，对不对？然后完了就去办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你就站在家里干等，那个这都六点五十了都还没回来，对不对？对，听到没有？还是有一些的事情你是可以做的。最重要就是说，这个爱里头可以遮掩这一切的。有爱的话，你就会尽力的想办法，而不是就是那么生气。然后你就想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刚才说，丁小姐，有些时候的话，你生气哈，不是因为那具体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哈，你会想起，哗啦啦，好像一个线条一样，都把以前的这二十几年前的事情全部都拉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这不是已经超越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了。因为你想到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哇，这个东西那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那个生气其实是这样子，但是爱能够遮掩了一切的过分。我就觉得的话，求神恩待我们彼此的这个接纳的话，我们不是说只是在嘴巴上我们这样说一说，有些实际的生活的话，我们是可以来操练。当我们朝着这方面操练的话，慢慢的我们生命里头就越多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像耶稣一样这个生命，能够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我再次相信，很多时候生气的话，对方可能还不知道他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你就是气得不得了。但是我相信彼此这个经验，因为有爱，你能够主动的看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帮助他胜过这样的一些的软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患，我们不是做好好的先生，乃是说什么，我们能够主动积极的帮助他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些的软弱。所以在主里头的话，神要求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这合而为一的心。这不单单是教会里头我们需要，我们在家庭生活的里面的话，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家和嘛，万事兴，对不对？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彼此一同来守望，让这个家也可以成为有爱的一个地方。爱能够遮掩那一切的过犯。我在说，其实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肢体我们都有一个软弱，我们都有自己软弱，我们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要不然五根手指一定是平平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的五根手指是平平的，你会觉得怎么样？很怪，对不对？很怪啊！不然那个胖矮、那个高瘦，其实都是一样，你会觉得就是说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而且你只能做，如果平平只能够做一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往往看到的不是对方生命当中那个长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短处，所以我们很多的痛苦我们会出来。求神恩待我们，那我们在过肢体生活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欣赏。跟主要说，我非常的欣赏你。大家好像还不是那么真心啊、哦。好好的看着对方说，我非常的欣赏你。真的真的啊，我们真的好好的在一起的话，我们有一体性，但我们有多元性，阿们啊，就是说我们有一样的本质，但我们表现的方式可以有不一样。所以这样，大家把神的这一份把它发挥出来的时候，神的家一定就兴旺起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和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真的是互相的尊重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放下的不同。我们愿意一起来保守圣灵所赐这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也知道合一真的是需要努力的去保守的，因为撒旦来真的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神你来却是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活出那个合一。谢谢主，我们也知道合一所带来的恩高确实是巨大的，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但两人在一起却是可以追赶万人的能力。主耶稣，求主你将这样一个真理，也将这样一个实际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次明白，我们彼此是同属于这个身体。我们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会享受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不同。虽然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确实明白，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差异，我们可以彼此一同来互补。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彼此接纳、互相帮助、彼此鼓励的这样一个地方，让每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这里被激发起来，让你荣耀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发挥出来。 谢谢主的同在，祝福每个人在合一的这道路上，我们一同来经历你的带领。谢谢主，愿你荣耀继续充满在这里，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让我们合一继续来追求你。谢谢主，愿你国度能够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垂听你子民在你生命当中我们从心所发出的祷告，帮助我们来经历你。弟兄姐妹们站立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
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天地，当你百姓自卑寻求你，愿你旨意行在全地，让你百姓恳切呼求，愿你从天垂听，让我呼求你，呼求你。
让我们的自卑寻祷告，我们寻求你的面，愿你垂听每个子民在你生命当中的呼求，愿我们就是所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愿你的旨意可以行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呼求就像带下你荣耀的风采，
呼求，
垂听在你面前的呼求，
从天垂听，主啊，保护着你，呼求你，千万转身，永远彰显。
让我们可以彼此尊重，让我们可以保守这个合一，真的为我们的家来祷告，为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场合来祷告，为你的教会小组起来祷告，真让神的合一能够连接在那当中。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赐福，真的求主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彼此一同来联系。主耶稣，让你的真理可以行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彼此来连接。让你的身体真的充满你的荣耀，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虽然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我们甚至觉得有些时候受伤，甚至有些时候被拒绝，但主耶稣，让我们不要活在这样一个拒绝当中。主耶稣，让我们勇敢的在起来来讲，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尊重，破除弟兄姐妹真的在生命当中
连接的。所以说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在内在的掌权，谢谢你这么生命当中的带领，谢谢你让我们遇见他归属你，让全能的真神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谢谢你的国度降临，谢谢主。我们再起来呼求，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一个真理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虽然我们每个人各有不同，甚至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是不大舒服的不同，但主耶稣我们要明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可以合而为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的家人，有着许多的不一样。你乃是要让我们能够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让我们可以成就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那联络全德的。我们也知道，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要让我们明白教会的一体性，同时你要我们学习教会是有多元性的，帮助我们可以互相的尊重，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这合为的心，让你的心力可以在教会当中，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可以得到那完全的满足。谢谢主的同在，那么带着这合一的能力踏回到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带来改变。谢谢主的同在，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有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叫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跟主耶稣说你很棒。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是10点钟哈，我们早上10点钟，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是早上10点钟的崇拜，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谢谢。